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23节，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感谢主，各位，教会真是我们的家。当然我也承认今天的教会里面常常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常常在教会里也有很多的委屈，很多的伤害，但是我们希望快快教会是我们的家，被释放就回到会友那里去。彼得也是被释放以后就到马可那里去。耶路撒冷并不是他们的家，事实上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后来越来越成为他们敌对基督教的一个中心了。他们也不知道去哪里啊，反正就是去会友那里。我们在主里面被主连接，我们在主里面就是一家人。他们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啊，听了是怎么样呢？当然前面他们做的事大家都看到，他们说的话他们不需要说了，他们只是讲祭司和长老他们给我们的威胁啊，我想他们也还是讲了他们自己所曾经讲过的话。24节，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这次同心合意比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更伟大了，不只是12个人同心合意在讲上帝的话，现在是所有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真是伟大，真是棒，这真是合一，这同心合意跟那个我们常常忽略到这个同心合意，我觉得有这种同心合意才可能大家凡物共用啊，因为我们在信仰上异口同声，在信仰上众肢体表现出一个绝对的合一，忠于上帝。让我们有这样同心合意，那其他凡物公用啊，或者彼此相爱才有，那才是对的。高声的向神说，这个神是一方向神说，一方面是颂赞，然后一方面是祈求。我们需要颂赞，因为他救我们，我们需要祈求，因为我们需要他继续赐力量，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强大的压力之下我们站立得住。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认罪，恐怕总是需要认罪，在这里他们没有什么错。那我们如果有，我觉得我比使徒差劲多了，我常常需要认罪。当然我们也需要彼此的代求彼此都需要主来扶持我们。但在这里同心合意高声的向神说，这岂不也是圣灵感动吗？或者说可能现实状况就是彼得，或者是应该就彼得一个人了，他在说的时候底下那阿们是真实的阿们，每一个字都在阿们。主啊，我们阿们，你真是主，你是宇宙的主宰，你是我们个人的主宰。当外邦在这喧闹的时候，他们要引的就是诗篇第二篇，是憨豆弥赛亚一开始所唱的。哦，我真是感谢主，憨豆是这样一个属灵人，他引的弥赛亚开始的诗歌是这样的恰当哈。主啊，向神说，主，你是 Lord， 你是满有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有的事情都在你的掌控中，充满了你的智慧和公义。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的创造何等的奇妙，你的创造何等的有能力，你的创造从无到有，是进化论者无神论者不相信，我们相信你的创造，创造主、救赎主、审判主、看过我们个人主是同样一位主，但我们提出你的创造就是你太伟大了，对，我们现在很渺小，我们现在被人威吓，而且威吓我们的也是相信旧约圣经的人，但他却不相信耶稣。威吓我们的人很遗憾正是你的选民，但这也不像旧约的情形吗？那些真正的神的儿女常常就被那些名义上是神的儿女的逼迫的好厉害啊。但是我们不害怕，因为你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我们在这里想他的创造，因为他创造实在太奇妙，我们如果懂圣经甚至懂一点科学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么奇妙的创造者他不可能不继续在管理万有，因为太奇妙了，那个万物就奇妙，如果没有一个奇妙的主，创造主继续来管理，那是不可能的。当然还有拯救，还有其他工作，我们相信他的创造，相信他的伟大， 这么伟大，有这么看顾我们 这些渺小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也在看顾你啊，也在你的艰难中罪恶中都看顾你，要你离开罪恶，要你在艰难中刚强。而十五节，你曾借着圣灵托你的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大卫说的话是神的话，是圣灵说的话。而这里又讲到仆人，大卫也是上帝的仆人，大卫是上帝所立的君王，但是也是他的仆人，也是以色列人的祖宗。当然大卫只是犹大支派，别的支派不是，但是代表了上帝在大卫身上跟大卫所立的约，就跟整个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而这里最重要的是，这是神说的话。众人或者是使徒再一次显出对圣经的熟悉的重要，这在祷告中也引诗篇的话，多么叫人感动啊！让我们多读神的话，敬畏的不是炫耀知识，不是像法利赛人那样的。第二十五节引的那句话就是诗篇里的话，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好，我们想一想，在诗篇第二篇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这里讲的是以色列的列邦啊，要抗拒我想可能是大卫或者所罗门吧，最可能是大卫啊，抗拒大卫的统治。所以听起来有点狂傲了，因为大卫的国度实在不大，他统治国家也非常少，但是圣经这样讲，我们就完全的相信这个是预表基督的，这是预表基督，预表教会的。那同样教会也是很渺小，各位，对，教会好像很多人，对，在欧洲在美国好像很大，但是各位，我从来真是不觉得真正的教会，真正属神的人，在这个时代，在历史历代中有那么多。尤其教会很兴旺的时候，进到教会里的败子也就多起来了。好，不过我们不去争那个事情，我们要说的是，世上的，包括在大卫的时候，包括在摩西的时候，包括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世师的时候，耶稣的时候，保罗的时候，中世纪的时候，改教运动的时候，那不信主的人总是要抵挡，不管那个不信主的人是教宗，是神学家，是枢机主教，是牧师，是世上君王啊！你不要因为他是教宗，你不要因为他是神学家，你不要因为他是牧师，就以为他不是抵挡神的人哦。我们在新约旧约都看到，抵挡上帝最厉害的，常常就是这些奉主名做事的人，最厉害。我们要悔改啊！总之，历世历代，魔鬼都跟这个世上的这些权势一起抵挡上帝，要抗拒上帝的权柄。那就当时来讲，对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也许是以东人啊、摩押人要抗拒，他就把它讲成所有的人。但是这是指，实在是指着耶稣的死和复活，以及耶稣死和复活以后教会扩展的现象，就是他们一直要在抵挡耶稣的时候，一起抵挡主和主的受膏者的时候，是彼得在用诗篇第二篇来指到这个外邦人呢，他们拒绝耶稣，而且把耶稣钉死。但是这个经文呢，我觉得同样可以用在耶稣死了复活以后，圣灵降临，教会在传扬的时候，这两千年来也会碰到的，包括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四章所碰到的，就是犹太人在抗拒。那包括我们今天也碰到，包括在历史历代，在中国，在台湾，在菲律宾，在各个地方福音传去的时候，都会碰到好大好大的拦阻，包括在教会里面也会有拦阻。我说过了，牧师可能抗拒，教宗可能抗拒，我们都可能抗拒。真正属神的人，不是外面有没有个道袍，有没有个牧师证书的，真正属神的人是主知道的，他传讲上帝的话，他有基督的灵。好，总之历世历代的这些邪恶的势力都在抵挡上帝，抵挡上帝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耶稣钉死了。世上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那他就讲这句话怎么应验呢？应验在耶稣的死身上。二十七节，希律和本丢比拉多，这是指犹太人和外邦人啦，外邦人和以色列民啊，外邦人包括罗马兵丁，还有那所有喊钉他十字架的那些耶路撒冷的百姓， 果然在这城里，这城又是什么城？这城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城，哎呀，是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城。但这个城，哈，就属现实的意义来讲，耶稣不是说吗？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要聚集你啊，好像母鸡聚集小鸡，你都不愿意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差遣多少先知到这里来，你把他杀的杀，打的打，拒绝的拒绝啊。我不再到你这里来了。哎呀，耶路撒冷是不是也可以用在梵蒂冈？是不是也可以用在基督教的教会里面？是不是也可以用在我们这些奉主名做事的人身上？我觉得绝对可以，我们有太多这样的情形了。那在启示录里面也有，启示录十一章讲到说，两个穿毛衣的传道人，那我们也不管是什么时代什么事情人，总之他们是见证上帝的。我觉得也就像教会在艰难的时候，他们被杀，他们被杀在哪里呢？启示录十一章第八节，他们倒在大城的街上，这个城的灵异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主钉十字架之处。哈哈，你看钉十字架之处就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就是索多玛，耶路撒冷就是埃及、罗马、梵蒂冈、 Canterbury 基督教、天主教的地方，真的我认为亵渎上帝的地方太多了。当然那里面绝对有真正得救的，当然那里面也真的有上帝的话在里面，但是亵渎的地方也非常的多。而我们谁都不要说自己是纯净绝没错误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多少亵渎上帝的地方，多少得罪上帝的地方，求主赦免，感谢主的赦免，让我们真是不要再得罪上帝，让我们尤其在自以为是耶路撒冷的时候不要得罪上帝啊！他们都在攻击你所高的圣仆耶稣。好，各位，这已经是可能好几年以前的事了，这个时候 也许离耶稣第一次五旬节耶稣被钉死已经好几年了，但是坐在耶稣门徒身上的事就是坐在耶稣身上。他们逼迫了你，逼迫你就是逼迫我，接受你们就是接受我，接受我就是接受那差我来的。那所以当扫罗被大光打下来的时候，耶稣是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从来没有逼迫过耶稣，但当他逼迫耶稣的门徒就是逼迫耶稣。当这些 教会的这些领袖，教会这些弟兄姐妹被公会被犹太教攻击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做钉耶稣十字架的事情，同样在做，只是在继续钉传十字架的门徒。所以他们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并不是纯指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件事，而是指在使徒行传第四章这些门徒所经历的被威吓的事情。啊，我们感谢主，虽然全世界人都在做最坏的事情，不管是历史历代所做的恶事，或者说特别集中在攻击耶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那件事，这些恶事二十八节却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啊，在神的预定和计划当中，我们又看到最邪恶的事也在上帝的计划中，这一点不损害上帝的威严，也一点不会减轻做恶人的责任。我们完全相信这是神的计划，可是我们也完全知道我们人不是被强迫做这些事情的，是我们自愿做这些事情的。本丢比拉多、希律、外邦人、以色列绝对不是哎呀释放耶稣释放耶稣，但是他们 被上帝强迫的讲出把他钉十字架，没有没有没有，他们从心口合一的要钉死他，所以这是他们自己该做该负的责任，就如同我们行善也是一样，绝对不是神强迫我们行的，都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因为是我们在神的恩典之下愿意顺服神，所以神也赏赐我们，如同神要定他们罪，虽然这都是神的预定。二九三十节，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我们，先颂赞你，你是创造万物的，我们先颂赞你，你成就了事情，我们先向你陈明现在状况，不是你不知道。各位，我们常常有些懒人不祷告，哎呀主都知道了，哎真奇怪了哈，我们都不相信神的全能，在要祷告的时候就相信神的全能，你都知道了，事实上你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哎呀，我在祷告之前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神都知道，对，但你自己不知道，就让我好好祷告吧。我就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越来越知道该怎么祷告，越来越知道自己的错误，越来越知道自己的虚假，越来越知道自己祷告像小和尚念经一样，越来越知道我们每个亲近上帝的事，包括祷告，神都知道，但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祷告，让神垂听，也让我们自己听到我们的状况是如何。神当然听祷告，但是神也要我们听自己的祷告，好叫我们有他的耳朵，有他的心，让我们来悔改，为自己的祷告悔改，为神听我们这烂祷告来感恩，为我们需要更多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做好的祷告来祈求。所以我们祷告啊，我们把这些事都说出来啊，不是上帝不知道诗篇第二篇呢，也不是上帝不知道他们刚刚被攻击，也更不是上帝不知道耶稣死了，但是我们自己要在这些事上诉说我们的需要，陈明我们的心境，恳求主来帮助我们，也诉说你的旨意都成就了在这些事上，不过我们需要你的旨意继续成就，继续帮助我们，因为他们在吓我们。现在你检查，检查我们的心，也检查他们，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对不对，我们要求你来检查，检查我们，诗篇139篇，检查我，让我没有胆怯，没有罪恶，没有害怕，让我勇敢的、大胆的、放胆传讲你的道，然后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必使神迹奇事因着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我们绝对不退让，我们对魔鬼不要退让，我们对魔鬼要更勇敢的，让我们更大胆的讲道，更有神迹奇事要行出来，荣耀耶稣的名，再一次圣仆颂扬耶稣。耶稣就跟历世历代这些仆人一样，也跟我们一样，都是神的仆人，当然耶稣也是神的独生子。让我们忠心，让我们勇敢。
31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当这些门徒 祷告完地震动啊，在诗篇第77篇18节，耶和华发出声音的时候，地会震动。那么这个时候，信徒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会震动。我们也记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当这个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虽然没有讲到震动两个字，但是有那个大风也造成很大的这个震撼啊。我们完全相信，当神讲话的时候，那有巨大的震撼力；当人向神讲话的时候，如果是出自圣灵的感动，也会有巨大的震撼力。愿教会今天你我的祷告和读上帝话的时候，和我们遵行上帝话的时候，信靠上帝话的时候，都产生震动震撼这个世界的力量，改变这个世界的力量。然后当他们祷告完了，他们被圣灵充满啊。这个从使徒行传2章4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灵一再工作。如果我们要得胜，如果我们要得力，我们就要有圣灵。而当我们得胜得力的时候，圣灵就更多在我们当中啊。这总是一个善性的循环。我们不被血气充满，我们不被惧怕充满，我们不被忧愁充满，这都是现在的灵常常充满在人心中的血气啊、愤怒啊、骄傲啊、自大，然后很多的忧愁，那么很多的惧怕。那在这个时候，哎呀，我们真是看到这个时候就想到，即便在耶稣跟他们同在的时候，当他们心中没有圣灵的时候，他们还是困惑的，还是不明白的，圣灵让他们明白。不像耶稣那个时候，他们常常学习，一直到耶稣复活了，他们都还不明白。圣灵就在他们心中开启他们眼睛，让他们的悟性被开启，让他们明白啊！今天我们求圣灵也降在我们当中，也降在听到的人当中，也降在读经的人当中，甚至在读经听到之前就开始工作，让他们的心软化，攻破他们心中坚固的营垒，让他们能够预备承受上帝的话，然后承受上帝的话以后，那个圣灵的工作在里面，让他们就明白，让他们就结实累累，让他们就生命改变，让他们就像被雨水滋润的田地一样，被好种所充满的田地一样，能够长出来，让他们就像出生的婴儿一样爱慕灵奶。我说的他们也就是我们，我们就不断的成长，就圣灵充满了，然后行出来了，就结出果子来了，然后就有更多的圣灵充满，因为神悦纳，因为我们把果子献给上帝。当我们没有白占地土的时候，当我们把神给我们的5000两银子用得很好的时候，他就把更大的事、更多的事交托给我们，也把更丰富的圣灵给我们啊。那圣灵充满， 那就给我们更多的圣灵，圣灵充满就给我们更多的勇敢。这个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十四节，这里讲到说他们放胆传讲神的话，是我们今天也需要放胆，这个保罗在监狱里的时候，在主里的弟兄因为保罗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讲上帝的道，无所惧怕。哎，好奇怪啊，看到传讲上帝的道的人被关起来了，但是他们却越发放胆，那这就真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不被这个所打击，不害怕这些事情。当然如果我们没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没有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看到传讲主的话居然被捆锁了，那当然会上胆啊。可能有些人也会上胆，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三节，保罗就说，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的荣耀。哎呀，我被关起来，我传福音被关起来被钉死，哎呀，你会丧胆吗？你会灰心吗？你会觉得丢脸吗？你会觉得害羞吗？哎呀，这都是属血气的反应，虽然是人间很正常的反应，但我们不要有这些属血气的反应。我们是越有打击，我们越站立得稳，越刚强，越勇敢，叫荣耀归给上帝。好，他们放胆，这都是基督徒该有的一个现象。我们敬畏上帝，我们惧怕上帝，我们就不怕这世上的任何东西，大胆的来传讲，讲论上帝的道，传讲上帝的道，行出上帝的道，对黑暗的世界挑战，对软弱的人发出邀请，医治伤心的人，主的灵在我身上啊。主的灵在我身上，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呢，他用高我，主的灵高我，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主的灵在我身上，我就能够医好伤心的人，我就能够用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积极勇敢，这种进取的灵，但是又是柔和谦卑的，跟世上不一样的。我们在这里也再一次看到神的灵跟神的道的密切的结合，三位一体的不可以分，圣灵充满流出来的就是圣灵，神的话充满流出来就是神的话，圣灵充满流出来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充满流出来就是圣灵，圣灵见证神的话，神的话见证圣灵，圣灵使神的话讲得更流利更明白，神的话使圣灵运行得更通畅，这是我们感谢主，三位一体的道理在我们的实践生活中是这么有用的。放胆讲论神的道，我想当然这里讲论神的道里面，我们一定也有智慧。我们放胆讲论的时候，我们一定小心，当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传讲的时候，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因为有些地方，包括在今天在中国大陆或回教世界，我们放胆绝对是放胆，但是我们有智慧，我们不是随便放肆，放胆不是放肆，依靠上帝的恩典来做。好，多么令人激动的事情，这些人恐吓他们，那个在第十七节，我们必须恐吓他们，第三十节，现在他们恐吓我们，是这个世界上张牙舞爪的要恐吓要吓我们，你看我们错了没有，你鉴察我们，求主鉴察。当然这个也是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的话，求主鉴察我心中的心思意念，有没有得罪你的地方，有没有不讨你喜悦的地方。在列王记下第十九章第十六节，西西家在亚述军队包围的时候，他也向上帝祷告，求你侧耳听，睁眼而看，求你听，求你一方面听别人的亵渎，一方面看鉴察我自己的对不对，你鉴察我们，看看他们那个张狂的样子，看看我们自己的需要和我们自己对你的诚实，我们要大胆讲你的道啊！你求的合神心意，神加倍的给你，所以我们能求的合神心意也是出自神。他没有求神让艰难挪去，他求神让他更大胆的讲道，他求神伸出他的手来医治，使耶稣的名被因着耶稣的名，这些神迹奇事被行出来。当然一方面就是使耶稣的名被高举，一方面使人得到医治，这都是我们今天需要求的，教会里要有这样的见证，充满神的话，充满神迹奇事，充满了勇敢， 充满了十字架的道理，充满了上帝爱世人的救恩，充满了胆量哦，但是又是最重要的，我想是充满了上帝的爱啊。每一种美德从神来的，其实都不能够分开的。我们不太能够说只有这种美德而没有那种美德，因为都是从神的。当然，我们也许都需要彼此配合，那是真的。但是我们还是相信，这配合让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是完美的，是每一方面都有最好的供应的，是一个真的健康的人。
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勇敢，拒绝罪恶的勇敢，责备罪恶的勇敢。主，孩子常常有的勇敢是犯罪的勇敢，犯罪的狂妄，那真是得罪你，求你赦免。感谢主，也给我机会继续来活出那个真理的勇敢。求你帮助扶持，求你鉴察我，除去我们的污秽，也叫我们大胆，因为我们实在太多时候很胆怯。求主也医治，也行出神迹奇事，让神迹奇事因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好叫荣耀归你，好叫人归向你，好叫人悔改。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